从8月22号开始，济南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薄熙来案。这个曾经被大陆媒体报道为政治新兴的太子党，在去年已经被爆出参与政变、活摘器官和贩卖尸体等内幕。大陆官方仅仅指控他在经济领域里犯罪，他自己却当庭彻底翻供，甚至对自己写下的自书都说是非法证据。翻供后，薄熙来的命运会如何呢？曾经被亡国事件搅得几近崩溃的中共当局，这次又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呢？
他看到了舞台灯光道具一起亮起来的时候，唤起了他那种政治骗子那种表演的欲望。
翻供只能加重对他的处罚。
我是肖明，这里是事事关心。薄熙来当庭翻供的冲击波，博案的真正核心和困局，以及未来的走向，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8月22号上午8点半左右，山东济南中级法院宣布开庭审理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上午，薄熙来否认受贿；下午，他对证人徐明连续发问。济南中院的微博对庭审情况做出实时直播，被允许采访的媒体只能对着现实的微博电视画面拍摄。
总的印象，本来以为他内部都已经做好了结论，让他承认一些罪行以后，相对比较轻的来法落他。没想到他在当庭几乎全部的翻供，出乎很多人的所料。
薄熙来他垮台的时候是政治局委员，但是这次审判呢，我觉得审判的只是一个大连市的市长。中共他把握在他在大连当市长的那时候的事情。
因揭露薄熙来曾入狱的资深媒体人姜维平，23号就薄熙来翻供一事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他从薄熙来当庭所说的精神上受到压力、意志软弱的话分析出，开庭前薄熙来和专案组已经达成了默契，对他的大量罪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严重缩减。
他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两面派，他看到了舞台灯光道具一起亮起来的时候，唤起了他那种政治骗子那种表演的欲望，所以这时候他把所有的罪状推得一干二净。
在人们对于薄熙来当庭翻供感到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刻就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就此我采访了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和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好，谢谢两位参加今天的讨论。首先文昭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大家讨论的说的非常热的一句话就是薄熙来把中纪委给涮了，因为在中纪委调查他的时候他是一概的认罪，但是现在他又完全的翻供，你认为是为什么？
说薄熙来翻供的目的啊，我觉得他要薄的无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他的硬汉的形象啊，就是说他并没有被击垮，从而给他在党内外的这些支持者鼓劲打气，好像他薄熙来其实并没有输，以后还有戏。其次就是薄的一个不认罪的态度，你就是对中共的当局权者来讲，你们想怎么判我就怎么判，反正我就不认罪，为以后的这个翻案埋下伏笔。现在这个薄熙来他所翻供，他主要是在一个关节点上做文章，就是所有的贪污行贿，所有的行贿受贿都是通过他的家人直接去经手的，他自己并没有直接跳进来。那么古开来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过什么话，那么没有别的人在场能够证明，所以他也就推得一干二净，反正就说自己不知情啊，从而呢就是就想抵赖掉这个帮助自己家利用职权帮助家人这个收受利益这个罪名。
天亮，那问一下你，就是薄熙来为什么翻供，还有就是说你觉得他这种翻供他是原来就计划好的，还是说他是临时改变主意的呢？
对于薄熙来来说的话应该是早就计划好的。其实对他来说的话呢，认罪还是不认罪对判决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不认罪的话呢， 可能习近平一生气的话判一个死缓，那如果认罪的话呢，可能给他判一个无期，对他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到了这一步，薄熙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但是他如果不认罪的话呢，就是刚才文章也谈到的，一方面呢可以给自己的这个阵营里边的人打气，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准备着将来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因为现在中共的危机非常的深重，经济危机，这个他的社会危机、环境的危机，很多危机的话都可能在2014年前后爆发。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中共需要一个替罪羊。如果就是说薄熙来将来还有机会的话，他很容易就把习近平啊、这个温家宝、胡锦涛啊，一个想抛出当替罪羊。所以说，我想他可能也还是为将来有一天这个翻盘来做准备的。
所以说他对自己还是抱有希望的。
对，我想再补充一句啊，就是薄熙来之所以翻供，他还赌了一点，就是说要改变他对他判刑的这个决定啊，即使要想他不服从要给他加刑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要给他加刑要再重判他的话，相当于要去给共产党内各个派系重新做疏通，重新达成协议，其实这个过程和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也就是赌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他即使表现的过分一点，表现的再强势一点，其实也不太可能再给他加的更重的刑罚。
跌宕起伏的庭审让观众过了把瘾，但是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一片喧嚣的背后还有重要的遗漏，大批哑巴证人无法上庭揭露薄熙来的惊天罪恶。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纽约州律师朱婉琪女士，在8月22号薄熙来开庭审理的第一天就公开指出，薄熙来真正的三宗罪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稍早对她的专访。
今天的三宗罪不是受贿、贪腐跟滥权，不只是，他真正的三宗罪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以及反人类罪，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来酷刑法轮功学员，那么大的罪恶，这次的审理当中完全资质不停。
海外法轮功学员起诉薄熙来这三宗罪的主要事实依据是薄熙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陆当局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一直保持沉默，绝口不提。但是海外媒体发现，庭审薄熙来开始前，也就是22号的凌晨，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了薄熙来和活摘器官这两个词。那么有关活摘器官的来龙去脉，下面请雪莉综合介绍一下。
好，肖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2006年由辽宁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的一位前工作人员在国际上首次曝光的。西方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都独立调查和确认了此事。美国资深媒体人伊森·葛德曼还推判出，在2008年奥运前，中共为了活摘器官就至少杀害了65000名法轮功学员。薄熙来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1999年之后积极跟随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打压法轮功。他在当大连市长期间批准了中国的首家尸体加工厂。2003年以前，薄熙来曾主动接收大量来自全国各地去北京上访的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据外界估计有上百万之多。大纪元报道，薄熙来主政的辽宁是最早开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省份，现在他已经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告上法庭，罪名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小明，
天亮，现在博案它最大的几个核心也是被讨论的很热烈的，包括它涉嫌参与政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已经爆出了很多的证据，但是这次的开庭审理显然这些根本就没有被提到。虽然这个也是大家预料到的，但是就是从单纯的对博案来说，你觉得不把这些核心的罪恶给它挖出来，对审理博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这些问题的话呢，是习近平跟薄熙来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如果说到贪污腐败的话呢，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污腐败的。情况的话，就算是比薄熙来好一点的话，也不过就是50步笑100步，也可能薄熙来贪了60亿美元，就按照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和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些说法的话，说他贪了60亿美元，那其他别人贪的没有这么多的话，我想几亿人民币总是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在贪腐问题上的话他可以拒不认账，因为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提出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薄熙来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因为他是一个首要的策划者和一个执行者，包括和他的妻子在一块儿搞的这些贩卖尸体的事情。但是呢，问题是在于这个问题的话，它是跟整个共产党的体制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一个体制去掩盖这种迫害，没有这个军队这个深度的参与，没有这个宣传部门做这种网络封锁，然后呢，没有那些这个无良的这种医生和这个开发一些软件搞这种全国性的器官匹配，没有这样的公安武警把这个法轮功学员这个活人作为像牲口一样养起来，养几万人，然后的话准备摘他们器官。这些事情的话，它是跟共产党整个体制罪恶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呢，共产党就像当时他不可能反思文革一样，因为反思文革的话就会反思到体制。那同样道理就是说，贩卖器官这种事情，它其实也是跟，就是说不是薄熙来个人的罪恶，而是整个共产党体制的罪恶。
嗯 ，OK， 那文章你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他现在不把这个罪恶揭出来，这个和他的核心罪恶揭出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你觉得他能保得了中共政权吗？
对，其实你谈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薄熙来的命运，一个是中共的命运，这两者有联系，但是也没有太大的联系。因为中共他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并不是薄熙来所制造的，只不过在薄熙来身上体现出来一个路线之争。中共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矛盾的问题。薄熙来身上所体现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中共内部不同的人对如何处理社会矛盾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主张，但是它的根源还是社会危机。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薄熙来，这些社会危机都存在；不管有没有薄熙来，共产党都会不可救药的腐败下去。所以共产党亡不亡和把薄熙来判轻判重，放不放过他，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联系。就是拿这个贩卖器官和尸体这件事情来说，它并不仅仅是薄熙来卷入了，而且中共的武警军队是吧，它还有它的维稳系统，相当多的人从高层甚至到比较中层人都有很多人卷入。那么这些人他随着共产党他气数的消减，他们自己就要去面对这个罪行的问题，这个是迟早是躲不过去的。所以说薄熙来放不放过薄熙来和中共的命运他虽然有一定联系，但是联系不那么大。那么再说到薄熙来，因为薄熙来他在大连担任市长期间，在大连出现了尸体塑化加工厂，这个尸体的来源是非常丰富，那么有揭露出来是来自于警方，是有政府给他提供尸体来源。再有一个就是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的代省长期间，是那个辽宁苏家屯血栓医院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而且是从事器官移植活摘器官一个高峰时期，这是后来的这个证人所揭示出来的。那么这后面它都包含着一种不可隐藏着不可被忽略不可被饶恕的邪恶。问题是你不把所有这些残害人权的邪恶曝光出来的话，你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办法把从这个政治伦理上将薄熙来这个人彻底打垮。你不把这些邪恶曝光出来，那么总会有一些人认为薄熙来他只是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那从而对他抱有一种同情心理。那么这种社会情绪存在的话，你很难不保证他以后借一件事情又咸鱼翻身啊。如果说是这个习近平他的有的改革措施处理适当啊，这个造成社会危机的深化发展他没有办法解决社会矛盾，那么习近平的对手自然也就会去打击他的权威是吧，然后呢甚至捣鼓着给薄熙来平反，让他重出江湖。所以说你不把这些邪恶暴露出来，当然对这个习近平他本人来讲也是有风险的。
犯下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薄熙来，仅被指控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他当庭翻供会使他像程克杰那样因翻供而被迅速处死，还是会像本台独家采访到的中共高层在开庭前已经内定好了的18年徒刑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探讨。审判薄熙来前，大陆民众和海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共会安排好剧本，甚至彩排完毕， 那么薄熙来配合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呢？22号国案开审当天，本台记者采访到从中共高层传出的一个独家消息。
它就是一个交易，都是事先做好的台词，已经导演好的戏。薄熙来最多最多不会超过20年，18年到20年，比王沐军多3年。关键问题都回避完了的，不会在其实能表现出来。
尽管舆论一致认为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但是审判结果对于薄熙来个人的未来和命运还是有意义的。那么从王博事件带给中共的政治海啸来看，薄熙来的审判结果会不会也对中共的命运有重要的影响呢？23号上午的庭审中，济南中院的微博信息明显滞后，公诉方公开了古开来的证言视频后，薄熙来否认中自己说出古开来曾说过他杀海伍德时有荆轲刺秦王的豪迈。民间议论这是薄熙来说漏了嘴，把自己在这起命案的知情程度自曝于天下。薄熙来在第二天的庭审中又否认公诉方的指控。
如果说有10000个刑事犯罪分子的被告人站在法庭上，有9000个都翻供的，这很正常，只能加重对他的处罚。你比如说3到7年，本来应该判你3年的，你这样弄那就6年半7年，接着法律的惩罚的上沿走。
由于薄熙来翻供，审判延长，24号继续审理。下午4点半左右，薄熙来的长期主要助手、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庭，对薄熙来在古开来毒杀尼尔海伍德一案中滥用职权的情况作证。据大陆公开信息，王立军在辽宁锦州和重庆，在薄熙来手下工作时，都创立过现场心理研究中心。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发现，他们的研究内容就是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到死亡前的心理过程。25号，济南中院法庭主要针对薄熙来滥用职权罪进行调查，王立军再次出庭，薄熙来还是否认了所有指控。王立军态度强硬，驳斥薄熙来。随后薄熙来主动抛出王立军暗恋古开来这种花边新闻来反击王立军。26号，在薄熙来案审理的最后一天里，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在结案陈词中，薄熙来表示知道此事在劫难逃，自己深陷牢狱之灾，只剩余生了。外界普遍评价，这说明他知道判决结果是被留下性命，但要被判大刑。26号下午，法庭宣布薄熙来案一审结束，择日宣判。
薄熙来连续翻供对博案的走向会有什么影响？最后再来听一下两位专家的看法。
就是我们看薄熙来翻供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薄熙来不管是顺从还是抗争啊，他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他即使是有所反抗不顺从，他并不是一种决裂式的抗争。我们看到其实整个案件他在编排剧本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大框架，就是一个去政治化，就是不管这个薄熙来他自己说什么，以及法庭怎么指责他，都是围绕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就是围绕这几项罪名开展。所以薄熙来他自己他并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去触动政治的高压线，他并没有越雷池。比方说他在第一天的庭审记录里面，他只是把这个给他诱供和造成不当精神压力的责任归咎于办案人员，他没有明示或者暗示说有来自于背后的政治势力对他进行打击，他也没有谈除了对他指控的经济犯罪之外的政治问题，他没有去谈政治理念，是吧？他没有去谈自己的什么抱负。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他在去政治化这个大原则下他是配合了的，他并不是做一种决裂式的抗争。所以在这个整个大的框架下呢，虽然有人说是导演遇上了戏霸，习近平导演遇上了薄熙来戏霸，但薄熙来戏霸是戏霸，他再霸再横他还是在演这个戏，就是他并没有破局，他没有打破这个罪 底线的一个默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啊，他只要是不破这个局，我就认为他还有60%的配合度啊。那么关于只要是他去谈自己的经济犯罪的问题，那么作为检方来讲的话，就是作为控方来讲的话，虽然是不期而遇，他也不是无章可循，就是你只要是谈这些经济问题，他就可以从证人证言入手，是吧？然后呢进行反驳。所以说我们看到庭审第二天就有大量的非常详细冗长的证据被提出来。所以其实薄熙来这样一驳，他想在这个自己经济犯罪罪名上为自己开脱，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天亮，那还有一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薄熙来从22号被审到24号，我们知道就是22年前呢有一个巧合，就是8月24号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的中央总书记的职务，那苏联也就随即就倒台了。所以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个薄熙来案和中共的未来的命运的关系，你觉得有这样的关系吗？
薄熙来这个案件的话，其实是加剧了中共的解体。因为呢，就是薄熙来他代表了一种路线，中共的话，他这样的一个黑帮集团的话，他需要一个强人，就是能够把各方的力量整合起来，像当年的这个毛泽东啊，像当年的邓小平啊，都是属于这样的强人。但是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江泽民之后呢，就是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强人了。胡锦涛就本身就比较窝囊，但是呢，由于经济的这种虚伪的繁荣假象嘛，那么还给这个中共的一些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呢，如果要是习近平他不能够整合左右力量，然后呢，就是必然会造成就是中共内部的这个内耗大大的增加。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也让习近平没有更多的精力的话去管这个中共党外的事情，因为他自己的权力都不能够得到保障。所以说我想王立军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呢，把中共很多的黑幕揭示出来了，同时的话呢加剧了这个党内所谓倒博派和挺博派之间的这种斗争。即使没有这个薄熙来事件的话呢，中共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整个这个经济危机跟社会危机的话都到了这个崩溃的这种临界点了。那么薄熙来案出现之后的话呢，我想加速了这个中共崩溃的进程。
薄熙来案的审理结束了，在官方所谓的大量证据下，薄熙来的连续翻供暂时吸引了大量的眼球。但是薄熙来真正的三宗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才是薄案的核心。即使从比较单一的角度来看，是否触碰这个禁区关系着薄熙来案是否能真正被作死，而薄案是否能被作死又是中共高层派系博弈结果的重要风向标之一。也许很多人包括习近平自己也没有想到，法轮功问题最终成了影响他个人命运和中共整体命运的关键因素。